属灵情操的更新。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活泼的盼望。经文记载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3-4节、13节、21节。彼得前书第一章3-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召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3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彼得前书第一章21节，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经文读毕。
没有盼望，人就会失去生存的意念。但是我们的盼望如果只限于今生的需求的话，我们一定会失望，我们的生命也一定不会得到满足。使徒彼得这位被称为传盼望信息的使徒这样的说，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彼得前书第一章3节，有活泼的盼望。盼望可以讲是彼得前书全书的一个要字。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用了5次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盼望、盼望、盼望。彼得前书可以讲是一本在苦难中盼望的书。也许我们应当稍微给一点背景关于彼得的读者。我们知道彼得的读者，我们知道是分散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的一群寄居的人。那这群寄居的人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很多的外邦的人，他们混合在一起，他们都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救主的人，一批重生的一批人。彼得写的时间，我们一般来想可能是在主后早期的6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们也可以讲是尼罗王在那里执政的时候。那我们从彼得前书里面看出来，彼得所写的这一群写信给的这一群读者，他们是在逼迫、在苦难之中的一群人。因此我们看到彼得在写这封信给他们的时候，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写明出来一个目的，就是叫他们超越过短暂，能够把一切的盼望能够放到永世里面，主耶稣基督要显现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当彼得在讲这个盼望的时候，这个盼望是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那我们看到在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那有一个特色，那这个特色呢，我们觉得是在这个时代对你跟我同样的能够适用于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能够从彼得前书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那彼得前书彼得用的一种语法，他用了一种命令式的语法，他有7次用的动词。这个7次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很显明的看到，他用的是一种过去式，希腊文法的过去式，是用的一种主动的语气，讲的时候是一种命令式。那我们看到7次，那我很快的把这7次出现的地方，在第一章第二章的地方我们把它点出来。也许我们可以从彼得针对了当时在主后60年代这一群受苦的读者、受苦的这些信徒的身上，他指出来一条方向。因为彼得在这封书信里面讲到 你们是寄居的，是客旅的，重复的用这几个字，也就是叫他的读者们能够想到他们的家是在天上的家，能够忍受这个短暂的痛苦跟逼迫。他们的希望是寄托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能够赐给他们的恩。因此在这七次第一章第二章中间，他用着命令式的时候，我们看出来他是给当代的那一群人指示出七个指示，七个他们要做的。那一般解经的人讲到为什么他用过去式而不用现在式，而现在式的话可以指出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指示。那也有很多的注释家认为，解经家认为，就是因为他用的过去式，表示是一个暂时的，针对了那个末世寄居怎么样过这个日子。因此彼得在主后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所给的这当日的教会七项的指示，同样的也可以用在我们这个现在。你如果记得的话，在七十年代有一位基督教的哲学家雪佛先生 Francis Schaeffer， 他写过一本书 How shall we them live， 我们当如何的活。我想他是对照了当时的彼得写信给那群受逼迫的人讲，我们当如何活下去。今天你跟我在二十一世纪中间，我们同样的受到逼迫。这种逼迫不见得是生命上的逼迫，不见得是苦难，像当时六十年代主后六十年代的那种苦难，但是你跟我所面对到的是信仰上，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时间上，在身体上，的的确确又受到压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你跟我已经进入到一个时代，社会的风气是在一个后现代潮流的冲击之下，影响到你跟我的信仰，影响到你跟我的工作，影响到你跟我的生活，甚至于影响到你跟我的家庭跟我们的身体。我们也有受到苦难。我在最近这两个月中，我有很多个朋友一一的过世，有的是癌症，看到他面对死亡的痛苦的苦难，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能够分担。因此彼得前书对我来讲特别的是针对了我们这个时代，同样的跟主后六十年，我们可以跟彼得的读者们能够认同。在这个时代我们寄居的面对这末世的日子里面，你跟我当如何活。彼得建议了七项指示，指示当时的教会，也指示现在二十一世纪教会中的人，靠着恩典来过活的，来成长的人。我们看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第一章十三节，彼得讲要盼望，这个盼望是过去式，是主动的，是命令式。第二个我们看到在一章十五节，要成为，我加上两个字，成为，要成为圣洁，要圣洁。第三个我们看到第一章十七节，当存了敬畏的心，当度日子。度什么日子？在世寄居的日子，在世寄居的日子。当度，这是一个过去式，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命令式。我们也看到第一章二十二节，我们看到第四次彼得用当彼此切实的相爱。在这个受苦受逼迫在世寄居的日子里面，弟兄姐妹们当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信仰，同一个神，同一个灵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在下一次我们看到第二章二节，彼得讲要爱慕灵奶，爱慕那个纯洁的灵奶，这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一个资源，得到的一个帮助。我们看第六次二章十三节，彼得讲要顺服，要顺服。就在寄居的日子里面，我们要顺服，顺服人的制度，就好像我们顺服主耶稣基督一样。在这边讲二章最后一次第七次，二章十七节，要尊敬，要尊敬。七次彼得在一章二章里面告诉那群寄居的人，那群在苦难在逼迫之下的人， 告诉他们，我们要仰望的主在这七方面指示我们来度这在世寄居的日子。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在二十一世纪里面同样的彼得的教训，七方面七个指示能够帮助我们。然后在我们这几次的聚会中，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七次都讲到，但是我们可以归纳的讲，一章十三节要盼望，我们晚上的时候我们一同思想要正洁，最后明天早上当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要顺服，要顺服。那虽然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七次都讲到，但是我们也看到这里面有我们信仰中很重要的几方面。第一方面是望，盼望。第二方面在第二章二节跟一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要彼此相爱，要爱神的话语，就是有真实对神有了真实的爱，因为他的爱实在是美妙，是奇妙，值得我们委身来爱他。今天我们的思想，这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彼得所讲的要盼望的时候，我们思想这活泼的盼望。我愿意用三个方面我们来针对这个主题来思想。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盼望的本质是什么。讲到本质，就是讲到它的特性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第二方面，我们看这盼望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态度来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彼得告诉我们是全神贯注的一个盼望。第三方面，我们不但看了本质，我们看了态度，我们看这盼望的动力，怎么样使我们有这盼望的动力，使我们能够有属灵情操的更新，更加的爱我们的神。这盼望的动力我们可以讲是真实的信心跟真实的爱。好，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这盼望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盼望的本质？彼得告诉我们，也许你跟我的盼望跟彼得所讲的盼望不一样。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盼望的本质是那末世要显现的恩典。那个恩典末世要显现的，远比神现在在我们寄居在这地上日子给我们的恩典，远比这恩典而大，让我们的眼睛超越过暂时这寄居的日子，而能够看到，看到了主耶稣要显现的时候，那个给我们的恩是更大，那是我们的盼望。第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彼得在这一连串的在这几章中间有几句话一连串的出现，比如讲在这边讲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一章十三节出现，在一章七节出现，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同样的，我们在一章五节里面也看到彼得这样讲，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同样的，在彼得前书其他的章节里面，我们看到用到这几个字，我们要交账，主耶稣基督要回来，我们的盼望是远的末世而不是先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盼望的特性。盼望的特性在一章三节里面讲，这个特性是活泼的特性。一章三节，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什么是活泼的盼望？我们讲这活泼的盼望，也可以讲活泼，它就是活的盼望。活的盼望，如果是活的，它也是会生长的，长的。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盼望会越来越强的，是长的，是活的，是会生长的，是永远的，是新鲜的。也可以讲活泼的盼望就是永恒的盼望，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与世上的盼望不一样，世上的盼望会慢慢衰退的，会慢慢变成死的盼望，会慢慢虚假的盼望。世上的盼望，你跟我有时候盼望得到之后，那个盼望得到了之后就不再新鲜了，就萎缩了。我有一次到新加坡讲道，回来之后呢，新加坡经过香港，然后转机回到美国。那我坐在相当的后面那个位置上，那旁边呢是一个印度的一个长者， 那我看得出来他头上呢绑了那个布在这个上面，这个年纪相当的大，他要了很多的酒。这个空中小姐来的时候，他一杯酒又喝了，二杯酒又喝了，那喝了多几杯他一直不讲话，喝了多几杯之后呢，他突然讲话了，那突然跟我讲话了，他突然跟我讲话了之后呢，他就冒出一句话了，他讲指一下我的位置，他讲这是我本来是我太太坐的位置。那我不太懂他意思，我想他可能吃了酒了之后有可能呢有点醉了，所以很客气的我就看看他。那他讲了这是我太太的位置，然后他解释了，他讲你知道吗，一个半月前呢，我跟我太太就是坐了这个位置，我们回印度去了。那我讲呢，你的太太好吗？怎么这次没有跟我来呢？那他就手拿出来指了五个手指，我一直拿着五个手指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跟我讲呢，五个月，我也不懂他的意思。他后来跟我讲呢，他五个月就对不起，但五个手指，他讲五分钟。那我不懂他的意思。他后来跟我讲呢，我们回到家之后呢，那特然有一天在印度回去看他的亲人，那五分钟中风就过去了，那他就拿他的照片给我看，那我看到这位很慈祥的印度的长者拿给我看他已经一个半月前过去的太太。那他讲到这个给我看到照片之后呢，那个眼泪就从他这个皱纹上流下来我看的时候非常的难过呢。那他讲他跟他的老伴50年的老伴，那他们就希望能够好好的一同度这个晚年，回去看他的孙子，看他的很多的孙子们。那哪晓得呢，就是在这个很喜落的一个情况之下，五分钟他太太就过去了。那我从这位的长者的有很多丰富人生经验的他的表情，他的说话，他的眼泪里面，我看不出他有任何再想生存的意念。一切他的希望都过去了，他当年所希望的就是到美国来，然后呢回去那能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那结果呢，那他的太太就五分钟之内就过去了。那我当时很难过，我讲你相不相信还有机会看到他，有机会可以看到他，我想这个时候跟他传福音，我想相不相信以后，说你觉得你以后会不会再见到他。他讲不可能。他然后他一个人就沉默在他的回忆中间了。虚假的盼望是会枯萎的，是会过去的。彼得讲我们的盼望不是这暂时的，你跟我的盼望，彼得讲是永恒的，是会长的，是新鲜的，是永远是活泼的一个盼望。今天你的盼望是寄托在什么？今天有很多世界上的人把他们的盼望寄托在暂时的盼望，甚至于信徒基督徒也把他们的盼望寄托在他们的暂时的盼望上。彼得讲我们要超越这一切，使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要显现的时候，末世要显现的那个恩。我就想起了84篇的那个作者，他所向往的就是超越过一切而能够看到末世要显现的恩。84篇里面我们看到他讲，万军的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接着他又讲第10节，他讲在你的愿意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他的希望都寄托在神，那他的神，他对神的爱是出自神的，而不是出自自我的那种爱。 他对神的爱是欣赏神的优美，优美的爱。他讲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盼望的特性是什么？彼得讲盼望的特性是活泼的，是永恒的。我们再来看这盼望的目标是什么，从这个盼望的特性跟他的目标，我们能够看出来这盼望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看这盼望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看一章十三节讲主显现带来的恩。那所以我们看到这目标不是现今的经历，不是现今的经历。因为刚才我也提过了，彼得用了彼得前书一章五节七节十三节讲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末世要显现，他强调在彼得前书里面末世，末世的观念。我们看到不但在第五章五节七节十三节，我们看到在第四章五节里面，四章七节里面，十三节里面，十七节里面，跟五章四节里面，都是给我们看到那个末世的观念。彼得跟那一群寄居的读者，那一群在逼迫底下在受苦的，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这群寄居的信徒们，跟他们讲，你们要超越现今，你们的盼望要寄托在末世的恩典。所以这个目标，盼望的目标不是现今的，现今的经验不是现今的经验，现今的经验多会使我们失望，现今的经验多会成为阻挡了我们能够爱慕，真正爱慕那个神的那颗心。今天不但是信徒中间有很多把盼望寄托在现今的经验上，今天甚至于传道人，跟我同一样的传道人，他们把他们的事业，他们把他们的工作，把他们的侍奉，他们都把盼望寄托在他们的侍奉上面。因此我们看到在宣教工厂，因此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墙很高，教会之外的他不会参与，也不会管道。宣教工厂我们又看到有抢工厂，买工人，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收集钱财，来建造他自己的事业，或者建造他自己的侍奉，把他的盼望都寄托在现今的，不只是信徒们，连牧师、宣教士、传道人，同样的把他的盼望寄托在现今。彼得讲，我们要超越这一切，而使我们的盼望的目标是那末世的恩典。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是主奶奶的时候，那个救恩，那个末世的恩典。什么是这末世的恩典？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什么是这末世的恩典。那我们看到这是末世的恩典是几方面。第一方面，知道未来要得到的救恩，一章五节里面讲到未来要得到的救恩，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救恩我们可以讲，当我们回应了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重生了，那神而且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从那个时候蒙恩了。昨天我们思想到这一点，那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属灵的情操，我们被激发了，被开始了，那个时候蒙恩了，救恩开始了。救恩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但是我们救恩也是继续不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救恩有它的过去，当人出信，当人重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救恩有它的现在，你跟我现在在追求成为圣洁成圣的过程是在现在。救恩也有它的未来，未来就是当基督显现的时候，那个救恩或者讲成圣，借着荣耀的主的来而完成了。所以你跟我所相望的，也是彼得这边所讲的，是救恩的未来要完成的时候。救恩的完成，你跟我完完全全脱离了罪的捆绑，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进入到永世中间了。彼得讲那个恩，救恩的完成是一个我们所盼望的，那个的完成，我们完全的自由了，我们不可能犯罪了。所以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亚当可能犯罪，亚当的确也犯了罪了。 当亚当犯了罪之后，世界上所有亚当的后裔不可能不犯罪了。但是你跟我当重生了之后，你跟我可能不犯罪了。当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跟我不可能犯罪了。罪不再次成为我们的枷锁，我们脱离了。彼得讲，这是莫大的恩典，莫大的福分。你跟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来形容那种自由，那种脱离枷锁，完成了救恩，完成了。不但彼得是讲这方面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救恩的完成，彼得也讲到基督要显现要来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个恩，第一章十三节讲到那个恩典，那个恩典我们都没有办法说。这个恩典是什么恩典呢？是指的最后完全的福分，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再来，要赐给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福分，要赐给我们。那这个呢，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那彼得在这边呢，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他在这边讲到了第三章末，在 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盼望什么呢？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到那个时候给我们那个天上的基业。彼得讲，那这个是莫大的恩典，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天上地下所有的福分赐给我们。那这个天上的基业是什么？彼得用了三个形容词，那这个三个形容词一讲出来之后呢，也就是在这个地上找不到的东西。那为什么是找不到的东西呢？他讲了三个形容词，第一个是不能朽坏的，地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可以朽坏的。有人讲科学的真理不会朽坏的，所以有人崇拜科学。那所以呢，中国，我们中国人都讲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所以中国人对不朽应当相当有研究的。所以呢，讲到了不朽的时候，那西方的科学一进来的时候，那很多的中国人迷信科学。我自己个人也是学科学的，认为科学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你认为是对的吗？牛顿力学的时候，我们当年读的是牛顿力学的时候，现在已经把牛顿力学叫做古典力学 Classical Mechanics。古典什么东西一放到古典的时候呢，那个不朽就有问题了，那是真的是就是朽的。就是当爱因斯坦相对论一出来的时候，牛顿的力学就用不上了，只能在速度慢的时候可以用，在速度快的时候，到了光速的时候不能用了。所以我们所谓以前学的是质量不灭定律，已经是老朽了。现在不谈质量不灭定律了，是能量不灭定律了。因为质量在某种速度的时候，爱因斯坦讲可以跟能量是交换的了。牛顿的东西已经怎么朽了，被相对论出来之后已经要更改了。弟兄姐妹，在世上没有不能朽坏的东西。第二个形容词彼得所用的是不能玷污的东西，这世界上的东西是不能玷污的，每一样东西都受到玷污的。那我想呢，今年1月20号的时候，当这个布什总统一登基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到底是民主国家的先锋规范，那真是佩服。30几天中间选票完的时候，30几天中间所争论的没办法决定的，按照了美国的宪法，立国的宪法能够决定出来总统是谁，没有一个人的命伤掉而没有血流出来，这个是民主的规范，这个是了不起的。那我们想到这个立国的宪章真是了不起的，但是也就在这个同时出来了很多的刊物，讲到这个立国的宪章，我们所佩服的当初这些人不是同一个心呢、这些人我们叫他 founding fathers， 先祖，创国的先祖。有一个杂志就讲，我们不如叫他乡镇的敌手。所以不是地上的基业，彼得讲，我们所盼望的不是地
地上的东西。我们说盼望的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想彼得深深的有这个印象，彼得是个好学生。主耶稣基督教导呀，财宝要积在天上，财宝要积在天上，没有人偷，也不会朽坏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盼望？彼得讲，那盼望不是在今生的，盼望是在来世的。那这个盼望是指的救恩的完成，这个盼望是指的天上的基业，那个大的恩典，也就是保罗所讲的天上地下所有的福分都赐给了我们。现在我们没有，甚至于没有办法来讲。彼得讲，我用三个形容词，这三个形容词你地上找不到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弟兄姐妹，在这边一章十三节的时候，彼得讲的，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要盼望。彼得讲在这末世如何度日子。How shall we then live? 彼得讲要盼望，命令我们。而且彼得讲的这个盼望是指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彼得在这边用的一个字，所带来，所带来这边那个字是指现在式，是指的，在这边是指的是一个主动的，是表示说现在是可以用作是将来，将来要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所以这边讲到的恩典的施给是全权的神给我们的，这边讲到了神的主动，这边讲到了神的全权，那个恩典是神主动给我们的，给我们中间每一个愿意盼望那一天来的。这是我们盼望的，这是我们盼望的本质，末世要显现的恩典。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那你跟我知道这是末世，我们要超越短暂的看那个末世要显现的恩，救恩跟那个天上的基业。那我们用什么态度呢？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呢？第一章十三节我们再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约束你们的心。彼得的重点，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也说过，要基督徒当怎么样活，基督徒当善用今生，莫想来世。这八个字是四百三十几年前一个神学家加尔文所讲的。他讲一个基督徒最能表达他感恩的方式，就是善用今生，莫想来世。这句话讲得太好了。我们最好感谢神的一种方式，感恩的方式是什么？善用今生，莫想来世。他不是讲今生不重要，今生只是一个过渡期，今生只是寄居的，你跟我只是寄居在这个地方，我们用寄居的这段日子操练我们的品格，操练我们的容量，以后末世要显现的恩临到的时候，那个荣耀来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容量来承担吸收神的恩典。今天你跟我假如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现今的时候，我们完全搞错了。现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容量，我们的容量只是现今那些什么会朽坏、会玷污的、会衰残的东西，所以到时候我们的容量很少。到时候末世要显现的时候，那个容量、那个恩我们放进去的时候太可惜。你拿一个瓢羹来放这些恩，而不是操练的很大。我们在世上度日子的时候，就是要操练我们的容量。彼得这边又用一个比喻，彼得这边用了一个什么比喻呢？彼得用了一个在一章十三节呀，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用了约束这个心。那这个比喻呢，我们讲呢，也是彼得从主耶稣基督学来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讲过这句话，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节讲，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主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来解释要等待主的再来，要警醒。以前的袍子都很长，当束上了带子的时候，那就是要准备快跑跟随的时候。 那就是又立即又行动的时候。所以当彼得用这个约束心，就代表这活泼的盼望是要求立即的行动。立即，你跟我立即就要有这个盼望，你不要等说我的明年一月一号再开始来有属灵情操的更新。立即我们就来开始行动，现在要赶快学这个功课，要警醒，要警醒。那这个同样的这个句子，这个比喻，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主耶稣是从旧约摩西那边拿的比喻。那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一节的时候，讲到逾越节的时候，要过逾越节的时候，他怎么讲？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赶紧的吃。所以主耶稣用了逾越节这个摩西所讲的这个方式，主耶稣讲你要等待我的再来的时候，是要警醒。怎么样的警醒？要束上的带子来警醒，点上的灯。彼得听懂了，彼得讲对这些受苦暂时居住在小亚细亚，在罗马政权逼迫下的这群人家讲，你们怎么样来过日子呢？你们当缩了腰带，你们要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要超越过暂时的，你们要莫想来世，要求立刻的行动，你们现在就赶快要做这个功课。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太懒散了，需要束上带子，快跑跟随。不然的话，神会给我们一些功课，使我们学习怎么样来面对前面的日子。我跟师母在几个星期前，7月2号，离开美国，到东南亚，主要是开在吉隆坡的华府大会。那他因为要到吉隆坡去开华府大会呢，所以我们就到台湾，到香港，也遇到我的在不同地方的分会的我们的同工，有些教同。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7月17号回来的时候，才知道呢，我们常常所关心为他们祷告的一位朋友的太太呢，她已经过世了。我们走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我们去看她，她生了癌症。她在去年呢7月底就身体不舒服，到9月的时候，她去看医生呢。医生告诉他胃癌2个月，只留2个月。那感谢主，神给他恩典啊！我们替他祷告，常常去看他。常常去看他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看他，有不同教会背景的去看他。那有的人呢，开始有的人看他呢，开始讲预言，说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位姐妹打电话给他说，我听你的声音，我在听你所讲的，我可以，神告诉我你会好，你的病会好。所以他里面有一个观念，说神一定要医治他，他会好。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为他祷告，跟他讲你每一天过这个日子。他在做化学治疗，所以面对的这个化学治疗是求什么？求神让血小板能够平衡，能够接受治疗，求神能够让你吃得好，能够有足够的体力。那求神在这段时间之内让你更加的认识神。所以我们初期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只为他祷告，心里面想求神给我机会，让他如何面对死亡，接受要死的事实，去面对死亡。所以当我们谈的时候呢，当他谈了很多的朋友跟他讲这些话，说他会好，给他印证的话呢，我一直听没有讲话。到了后来他讲了很久之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讲有一个观念，我讲我希望你现在能够改变过来。我讲这是我学习到的，我现在一直在学这个功课，我还要继续不断的学。神给我多少日子，给我多少恩典，我要学这个功课，就是你不要把主体跟客体搞混掉。我们不是主体，不是这个模式，我们是主体，神环绕了我们做一个客体，不是的，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情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模式是什么，生活的模式是我们是客体，神是主体，我们是客体，环绕了神的，环绕了神的。这个观念不要搞错，所以不能求神一定要医治我， 只是看他的旨意。因为我们是客体，然后我用了约书亚记跟他解经，跟他讲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当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人要攻着耶利哥城的时候，五章十三节里面讲到了，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我讲约书亚都有这个毛病，约书亚都自己当时是认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跟我的关系是对我有帮助，你跟我的关系还是对我有害。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教会的基督徒们，都有这个观念，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对我是有益还是没有益。神对我有益，所以我去我要听那个主任牧师的嘱咐，因为那是对我跟我的家人跟我后裔多有益。你是主体，神变成是客体。所以我用这一段跟这位姐妹讲，不要搞错了，约书亚都搞错了。那这一位回答他的人说什么？五章十四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乃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是主体，你是客体。约书亚就匍匐在地上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跟他讲，你学约书亚的功课，你匍匐在地上下拜，下拜就是 worship him， 敬拜他。 worship him 就是把主权给他。主啊，我以前一直是主体，你是客体，现在你做主体，我是客体来拜你。我跟你的关系，你是主，我是客，环绕着你，没有你我就会没有吸引力，来吸引力来吸引我，我就会飞去了，我就是沦落的跟世界上街上的人一样。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赶紧的学会这个功课，以神为主体，我们是客体，让我们面对将来是莫想来世，但是我们要善用今生。善用今生做什么？培养我们欣赏神的容量。这就是活泼的盼望，要求立刻的行动。立刻什么行动？赶快我们学这个功课。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学这个功课，希望能够准备得好，随时他要我去交账，交账的时候我能够得到他的赞美，这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你愿不愿意听到这个称赞？你愿不愿意像彼得讲的，当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那个末世要显现的恩？所以你跟我要立刻的行动，缩上了约束自己的心，缩上腰带，马上立刻行动。那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活泼的盼望要求坚决的毅力，不但是立即的行动，坚决的毅力。一章十三节要约束你们的心，这个心不是指的理智，而是指那个领导跟指引我们行为的那个人体的一个设施 facilities， human facilities， 使我们引导了我们来做一件事情。那个意志坚决的毅力，也就是彼得要求读者在灵性跟智力上面准备妥当来备战。因为撒旦要让我们，神跟我们的吸引力断了之后，我们就飞出去了，我们在旋转的时候就飞出去了。撒旦希望我们能够飞出去，那也就是彼得讲，你们不要停留在那个初心的光景之下，停留在那个枯萎属灵情操枯萎的情况之下。彼得讲，我们已经重生了，以前有一个派子在我的面前，使我的理性看不清楚，不能够分辨。以前我因为罪的关系，不但理性使我们不能分辨，而且我像懒的驴一样没有意志，对好的我不愿意去，没有那个意志。现在彼得讲，我们重生了，神的恩典领导了我们，那我们那个人体的设施 human facilities 通通打开了，那个容量通通恢复了，以前那个容量通通萎缩了， 现在那个容量通通张开了，通通可以让神的恩典来充满我们，神的能力来充满我们。彼得讲现在就开始约束你的心，不但讲现在就开始，而且彼得讲要有坚决的毅力，让每一个容量都打开，张口神就充满我们。这是彼得讲你的责任，你的责任。神的全权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这些容量，又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把这些容量通通的打开。但是你跟我必须有那个毅力，让神来充满我们，让神来充满我们。这就是彼得所讲的我们的态度，全神贯注的意志。一章十三节里面讲，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专心盼望一个 full attention， 完完全全的注意力，全神贯注，全神贯注，来让他能够充满我们。好，我们再来看最后，我们看了盼望的本质，我们看到了盼望的态度，最后我们来看什么是盼望的动力。那个动力是什么？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能够有属灵的情操，继续不断的盼望那个末世要显现的恩。盼望的动力是什么？一章二十二节，你们也因着他信啊，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多在于神。什么是盼望的动力？盼望的动力我可以归纳成两个，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爱。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信心呢？真实的信心。是什么样的爱呢？是真实的爱。那真实的爱我们已经讲过了，不是自我为中心的爱，是从神开始的爱，是属灵的爱，是能够欣赏神那个优美的品格的爱，那种爱，欣赏基督的美德的那种爱。真实的信心与真实的爱成为我们盼望的动力，这也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这三个字来形容：信、望、爱。信、望、爱好像一个三角的三角架一样，你稳扎稳打的把这照相机放在这个地上。信、望、爱，信、望、爱之间有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先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信跟望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了信跟望之间，在一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了关系。什么关系呢？你们也因着他信呢、啊，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多在于神。信心跟盼望多在于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信心跟盼望的本质多是神。那所以我们可以讲呢，信心跟盼望的本质是相同的，多是从神，多是基于神，多是属灵的。我们来谈这个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这个真实的信心是什么？是坚定确实的信心，就是真实的信心。什么是坚定确实的信心？就是信心跟盼望是同一个值，相辅相成的，可以彼此帮助的。那我们可以讲信心跟盼望相辅相成，怎么样相辅相成呢？信心跟盼望是一个本质的两面，一个本质的两面。第一章第二十二节里面我刚才也讲过，信心和盼望多在于神。那信心呢，又是盼望的动力，那盼望呢，又是信心的鼓励。我再讲一遍，信心是盼望的动力。我只盼望了末世要显现的那个，是因为神给我的信心。所以呢，信心是盼望的动力，那盼望呢，又是信心的鼓励。那有一些盼望，我在世的时候，神让我体会得出来那个盼望的实现的时候，那成为我信心的鼓励，我信心更加的能够坚强。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彼得又在第一章里面跟我们讲，信心要经过试炼。我们看到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信心的试炼促进了盼望的活泼， 盼望怎么越来越长呢？怎么越来越长呢？因为我们信心经过试炼过了，信心经过试炼之后，我们的盼望越来越能够生长，盼望能够生长就是越来越活泼了。对未来的盼望是我们现今生活的安慰，这也就是彼得写这封信的目的，跟他们讲未来对末世主耶稣显现的时候的盼望，成为你跟我现今生活的安慰。你跟我明白信心跟盼望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坚忍信心的操练，就我们这个信心要继续不断经过操练，经过操练之后就老练，经过操练之后使我们的盼望更加的能够活泼。陶素，我昨天引过了，今天我再引一次陶素，他写了一个方程式，那我也很喜欢写方程式，因为我是学工的啊，学工的写方程式，那我以前也写过方程式，信心呢等于眼睛，等于眼睛，那他的方程式是什么？信心呢等于望，等于看，信心，那这个是合乎圣经的，保罗讲过了啊，你们呢，哎呀，不要 walk by sight 啊，你们呢不要靠着眼界啊，眼见，你们要凭着信心，所以信心呢等于什么？等于望。陶叔讲信心等于望，那这个望呢，那是怎么望呢？有其特点，从这个工程师信心等于望这个工程师我们可以看呢，望啊，他讲望要求继续不断的望。那譬如讲呢，我们拿一节圣经就可以证明出来他讲的话是对的啊。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怎么讲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耶稣，耶稣是什么？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从开始到终了是一个过程，开始到终了既然是一个过程的话，那因此呢，我们的望就要继续不断的望了，你不能一次望，对不对？那因为呢，这个讲到信心是创始成终，因此我们的望就继续不断的望，因此这个方程式第一个特点我们可以知道，信心就等于望，这个望是继续不断的在那里望，因为是主耶稣，望主耶稣，主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个耶稣。第二个特性是什么？仰望的时候你看不到自己，你的眼睛看别人的时候你怎么会看得到自己？除非有个镜子，对不对啊？那换句话说也可以这样讲呢，我们的器官都有这个特性呢，我们的鼻子啊闻不出来我们嘴巴的气味，对不对？你闻不闻得出来你嘴巴气味不好呢？闻不出来，对不对？那我们的眼睛呢也看不到自己，眼睛望的时候看不到自己，所以陶叔在这边讲到一个特性的时候，当我们仰望主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自己，就没有自己，这是望的一个特性。信心只是注视了他所依赖的东西，那却对了自己的本身呢不加注意，这不是我常常不是我们的哈，我们的信心的望的时候呢，常常是看着自己望，要靠自己，要靠自己，那一面讲望耶稣，一面又靠自己的力量，望的时候就不靠自己，不注意自己，信心的功效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什么？所望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了有这个方程式的特性，第一个是要求不断的望，第二个我们看到仰望的时候看不见自己，第三个时候当你这样的继续不断的望，用这个仰望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的时候，就有第三个特性出来。什么特性呢？神就回望你了，神的回望，举目注视神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神以慈祥的眼目呢回望你，那这个时候呢使我们更加愿意，鼓励我们更加的盼望了，我们的盼望更加活泼了，我们更加愿意注视他了，因为我们注意他，他回望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信心增强，我们更加的愿意望他了。第四方面呢，望是不管时间或者地点，随时随地都可以仰望，相信就是仰望，在任何的时间都可以仰望他，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仰望他，任何的地点都可以仰望他，这是信心，真实的信心，坚定确信的信心。第二方面，这不但这是动力，第二方面的动力是真实属灵的爱，真实属灵的爱，我们也讲过了，再解释一次什么是真实属灵的爱，不是一个出自于自我的爱，那而是先看到神的可爱，神基督的优美跟荣耀的那个爱， 也就是以神开始的这个爱，这是真正的属灵的爱。盼望，盼望是越强，是因为我们有真正属灵的爱操练过了。越操练我们真正属灵的爱，我们的盼望，盼望基督耶稣就越强。就像彼得的经验，彼得的见证，第一章八节，彼得怎么讲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这里面有两个却，两个却，把这两段连接在一起是相同的。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大喜乐。弟兄姐妹们，这个是真正属灵的爱，使我们能够盼望的更加的坚强，使我们的信心坚强。彼得讲，这是我们在世居住的时候第一个指示，我们七个指示中间第一个指示，让我们的盼望的本质是末世要显现的恩，让我们的盼望的态度是全神贯注的意志来盼望吧，让我们盼望的动力是我们真实的信心跟真实属灵的爱，经过平常的生活上我们操练，使我们能够有这个动力，使我们有那个全神贯注的态度去盼望，使我们善用今生，使我们莫想来世。这是最感恩的一种方法，也是能够让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那个属灵情操使我们激发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快跑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不断在恩典中成长，使我们的盼望有活泼，能够成长，使我们的在你里面不但能够得到安息，在你里面我们跟你有甜美的交通，让我们这一生一生的生命能够荣耀你，并且能够享受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